第27篇，恐惧的声音或平安的声音。我曾听说，人最直觉的恐惧就是声音。正因为如此，当婴儿听到甩门的声音，或是有人提高音调的声音，就会哭了起来。上礼拜我亲眼见到了这个状况。我的狗雷子因为很兴奋自己还活着，乱冲乱撞地撞倒了一个小孩。我非常确信，当这只巨大的野兽把小泰勒轻如羽毛的身体撞到地上时，他一定非常的惊吓，但他却是在我严厉指责我的狗时才开始哭。雷兹只知道几个字，雷兹，不要，坐下，放下，过来，而他只有在方便的时候才等听得懂过来。当我讲一个完整的句子时，只是为了自己，比方说，雷兹，你这个不小心的小狗，你没看见前面有个小孩吗？我说话的时候要看着我，不然我就要把你变成墙上的标本了。你刚刚那样真的很愚蠢。如果以卡通的方式呈现，我的狗所听见的只会是雷兹撒巴拉巴巴巴巴巴。当我还是个青少年的时候，曾经帮一个制造安装车库门的老板工作。有一天，当我们正在为一个卡车车库安装门的时候，发生了一件事，让我受到了很大的惊吓，也差点制造了一枚炸弹。原因是空气压缩机上的一个阀门松了，制造出极大的声响，就像747客机降落时的声音一样。更糟糕的是，当下没有人预计会发生这样的事。我真希望当时有个录音机能把惊慌的情况录下来。我们没有任何地方可以逃跑，但还是跑了。我娘腔地往错误的方向跑了好几步，抓住一个折叠椅躲在后面，那是最靠近我的一样物品。虽然躲在折叠以后没有任何帮助，但恐惧让我这样做。几年前在猎鹿时，我正走在一个坡上，不知道从哪里突然出现了一架军用的喷射机飞越了树梢。前一秒我还沉浸在森林的交响乐中，在小鸟美妙的歌声、松鼠的声音以及森林中美好的宁静下，而下一分钟，早年那次经历所留给我印象中的747飞机的噪音突然涌现。有一年万圣节，真的很难理解我怎么会给这样不神圣的一天任何好处。那时我还是个高中生，我去了同学们所布置的鬼屋。当我小心翼翼地走在走廊上时，有个人突然跳了出来并且尖叫，我的魂儿差点飞了。就是在那受到惊吓的片刻，有人立即用相机拍下了当时的照片，真的非常的好笑。照片中的我赶紧抓住正在我前面的人。这些恐惧都是因着突然而来或是极大的声音所产生。对于这种原本会导致恐惧的声音，人类是有可能培养出兴趣的。摇滚乐就证明了这点。虽然针对摇滚乐我也培养出了兴趣，但我还是有清楚的界限来界定什么是噪音，但我想这也只是我个人的观点而已。我认识了一个很酷的人，他很喜欢收音机所发出尖锐的干扰音，那令人很不舒服的声音却很吸引他。你想想看，他搞不好也认识一些其他喜欢这种噪音的人，为了中国而故意去培养这种嗜好。而我也想要喜欢这种噪音，我会打开收音机，故意找些可以干扰的东西去制造那些声音，试着去享受它。我认为这是让我变酷的好方法，但我没有成功，它让我很不舒服，我没有办法培养这样的兴趣。相对于带来恐惧的噪音，也有些声音能够带来平安与喜乐。高中毕业时，我和一群研究员一起在三一军南边的山上工作。有一天，当我们在树丛里工作时，我们听到了最美妙的声音。我们很难分辨到底是什么东西所发出的声响，但那绝对是美妙的音乐。整个早上，我们都听见不同的音符，有强有弱，一会儿出现，一会儿消失。之后我们发现，这个音乐原来是树林里的居民所吹奏的，他一直在吹奏高音萨克斯风。当时因为森林里的回响，我们很难分辨是哪种乐器所弹奏出的音乐。 那是大自然做的婚姻工作，非常的美妙，充满了平安。我的父亲借了一艘U型船，好带我们兄弟二人在沙塔湖钓几天鱼。在那之前，我买了一只笛子，晚上我带着我的小乐器爬到屋顶上去，虽然我吹得不是很好，但至少可以吹出一些音乐。我想让其他人能听见这个小乐器所带出来的回音。水是传递声音非常好的媒介，湖面上似乎是个非常好的场所，能为周边扎营的人演奏。有些声音带来平安，有些声音则带来恐惧。有个美好的事实就是，对基督徒来说，能够为我们带来平安的声音，同时也能为黑暗的权势带来恐惧。只要能够鼓励你的，就能让魔鬼感到挫败；能带给你喜乐的，就能带给魔鬼忧愁。只要你受到了鼓励，神就受到了尊荣。神喜爱那些可以更新他百姓的声音，知道向你欢呼的，那名是有福的。耶和华啊，他们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。诗篇89:15。28，真正的快乐。最近有一次，我到超级市场买东西要结账时，排在我前面的是一位看起来很老成的年轻人。当时他买了一瓶伏特加，衣服上沾满了泥土和油渍，很明显就知道他是个流浪汉。他跟收银员聊到，在世界上某个角落正有个工作等着他，只要找到这个工作，他就可以开心起来。但我猜现在这瓶酒也可以做得到的。我在圣塔罗莎待了一个礼拜服侍，当时的经济似乎正在起飞，原本的农地上盖了许多新建筑，许多新车停在那里，很多人觉得只要拥有最新的车就能够很开心。当地的教会就跟许多其他地方的教会一样，有的成功，有的失败。若你能看穿他们，你会发现当地人心中的伤害与需要远超过了成长。反正现在的成长很多都是从其他地方转移过来的。身为牧师，我们都喜欢相信自己所拥有的是最新的、最热门的东西。因此，这转移的成长代表的是，只是这些人回到他们原本的家，但在内心深处，我们知道其中的差别。我们有优点，也有缺点，而人们想要从我们身上找到什么，决定了我们是否能成功地满足他们的需要。这样的牧师，只有当羊开心的时候，才会觉得开心。再往南走差不多20英里，有个高级的购物中心，里面有很多加州最棒的店。我看着许多人透过购物来寻找快乐，而他们真正要买的却是金钱买不到的。我从来没有之前所拥有的财富，但在付完账单之后，我还是有些钱可以去买我需要的东西。不管你有多余的钱，这样的几率高不高，只要有余就还称得上是富有。每次当我满足个人的渴望时，我发现它并没有让我那么快乐，反而有点失望。物质的东西只有一次为我带来真正的快乐，那项物品被用在更好的目的上，而不只是单纯的让我拥有而已。我要教的课已经快开始了，而我刚好发现一个非常精致的小咖啡店，我很快地冲进去买了一杯美式咖啡带到教室。我决定待会儿要花长一点时间好好享受一下，可能还会带份报纸吧。当我又回到咖啡店时，我点了双份浓缩咖啡。我的家人会告诉你，我非常期待这样的时刻，没有其他的事情来打扰我，只是安静地坐着，手边可能还读着一些简单的东西，并且喝着一杯香浓的咖啡，我就觉得很开心。我当时在神学院教导，有个年轻的女士刚拿到离婚证书，几乎要崩溃。她向神呼求，求神恢复她的婚姻，因为那样她会开心。教导的过程非常的顺利，服侍的时间中也有强烈的心智性恩膏，真的很有意思，是真正的喜乐。我一个人待在旅馆房间时，我开始思考什么东西会让我快乐。我想到几样东西：带着清洁的良心来亲近神，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那些朋友会让你开心，并且享受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光。带着神的应许与盼望的顶子，在森林里看见没有我，这个世界还是会很美好。写作的时候，寻找写作的主题，经常钓鱼，在我终于清楚身旁水域的状况，并正确地抛出鱼竿时，这是知识与技巧完美结合的时刻，非常难得，同时让人很有满足感。阅读一些能够鼓励并且挑战我的东西，又黑又苦的好咖啡，再配上一些甜品。我母亲有一次撞见外婆在半夜时吃砂糖，问那80几岁的外婆说，当你越老的时候，身体越需要甜东西。我非常同意，甜的东西，特别是欧洲的巧克力，做重量训练，和家人在一起，看到他人开心，好好吃一顿。写这样的清单好像有点无聊，但其中有一样超越了一切，至少了这一样，其他的一切都没有意义，那就是神的恩宠。有个时刻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，也就是当天父向他的百姓说，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这就是他认同我们的顺服，不论我们受了什么苦，会失去了什么，牺牲了什么，会忍受了什么，都会被没有眼泪与忧伤的永恒所遮盖，满足的喜乐会不断增加，且永远不会消失。我非常确信，一切能使我们享受人生的事，都是让我们尝尝天堂或如何。但若是没有领受过透过神儿子耶稣所得到的恩宠，天堂对我们来说只能是浅尝，却永远得不到。对那些不以这个世界或世上的事为乐，而是以神为乐的人来说，每个让我们得着喜乐的时刻，都让我们更加的渴慕天堂。所以快乐的价值隔多少，非常的昂贵，但是已经付清了，放轻松，认真工作，带着感恩的心来享受。第29篇，唱首新歌。那是1968年一个非常特别的晚上，我的收音机就在我床边，准备带我进入一趟旅程。当我听到披头士的新专辑《白色专辑》即将在这天晚上直播之后，我就一直期待这一刻。我听的电台是唯一独家播放披头士歌曲的电台，更特别的是，当晚他们会完整的播放整整2张专辑。我那天晚上所听见的是全新的声音，我之前从来没有听过任何乐队弹奏出如此多样的音乐，每一首都很棒，且非常的有创意，新音乐真的令人非常的享受。几年之后，我又有一次相同的经历，那是我在唱片行买了贾尼斯·贾普林的专辑之后，那张专辑是在他吸毒过量而死亡后发行的。把这张专辑带回家之后，有好几天的时间，我完全被这张了不起的专辑给迷惑住了。他沧桑的嗓音以及略带爵士感的乐团吸引着我，我只想一直听着他的歌。他真的是很有天分，他的歌声中充满真实的情感，我真的很喜欢他的音乐。披头士后来解散了，保罗也出了个人专辑，保罗在披头士里一直是我最喜欢的成员，我当然会存钱去买他的专辑，而当他的专辑一发行，我也真的买了，哇，拿到那张专辑好像收到圣诞礼物一样开心。当你第一次听到新的音乐时，感觉就好像航行进入一段未知的水域一样，每个角落都有惊喜，有天分的音乐人所给你的惊喜真的令人享受。时代慢慢改变，不再是只有4首歌的黑胶唱片，换成了录音带和 CD， 这些都随着科技的更新不断改变，而我也改变了。虽然我还是很喜欢麦卡尼，但他的人生观和我的相差108000里，我选择不再接受那些空洞的哲学思想，这是我的选择，但我还是喜欢好音乐。 我上面所提到的经历，不管是在基督教音乐或非基督教音乐中都不常见。麦克·欧马逊，已经解散的使徒行传第二张乐团，随后召唤乐队，他们音乐都挺不错的，但1977年的一个下午，有个音乐完全吸引了我，是我认为真正全新的音乐。鲍勃·克莱派催和我，在我为校女会管理的书房中刚拿到了几张新专辑，两人一起回到我住的地方欣赏，其中有一张专辑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音乐人菲尔基吉，我们先听了他的专辑，听完之后又放了另一个张专辑，才听了几段音乐就觉得受不了了，又回去听菲尔的专辑。另一张专辑在其他日子来听也觉得不错，但因为有了比较完全听不下去。菲尔非常的有才华，他是音乐界重吉他手认定的高手，但这一张专辑不只是展现了他的才华，更是有一种新的音乐能够展现乐手技巧，同时又能表达出新的音乐，这样的专辑真的非常的难得。鲍勃和我发现了丰富的宝藏，新的音乐每首歌都像宝物一样，我们好像找到了金矿。你有没有想过神对我们的音乐有什么看法？我们都知道天堂有音乐，而且神也会唱歌，但他对我们的音乐有什么样的看法呢？是神赐给我们音乐这份礼物，也是神创造音乐的能力赐给不同的人，不论是吉尔·汉翠克斯还是菲尔·基吉，他们弹奏吉他的天分都是从神而来，但神让个人有自由选择他们要如何使用他们所得着的恩赐。菲尔·克林斯之所以有才华，跟魔鬼一点关系也没有，他也是按照神形象造的，是神将天分放在他里面。不论是谁，我都尊重神所给他们的恩赐。我觉得在神的国度中，有部分的国家宝藏就是我们所献给他的音乐。我也认为当我们向神唱一首新歌时，神就像我听到了新音乐时有同样的感受。当神听我们唱着新歌，表达着我们对他的爱时，他也是充满期待，就像我们听到新的音乐一样。我想是的，搞不好比我们还开心。向神唱一首新歌，每天都如此，真的是个好主意。歌词不需要押韵，音乐的旋律也不需要美到能刺激政客们开始追求世界和平，会让画家们拿起画笔创作出旷世写作。我们只需要发自内心的真诚，神也会被我们感动。向神唱首新歌吧，我仿佛听到他说，让我开心一下。三十，在安全的中心，哪里比较安全？是与沙德拉和其他男孩在炙热的火炉中，还是和其他假拜神的犹太人一起在尼布甲尼撒的保护之下？在哪里比较舒服？在神所预定的战争中，还是在皇宫的屋顶上看着那会为你的生命留下失败印记的美女？你会想在哪里？然后在充满恐怖主义活动威胁的印度，还是待在安全的家里，心里确知这是神开了门让你去的？神旨意的中心是最安全的地方，就算死了也会是最好的。有些人在想，我却随时会有战争爆发的印度是不是个明智的选择？我的智慧不够，不足以知道明天将会发生的事情，只有耶稣能够看见，只有耶稣能看见我生命中所有的细节。我的智慧足足够让我知道神为我的施工开了哪些门，在神尚未把机会之门关上之前，我必须不断去做他要我做的事情。其实我期待这次国际的冲突能让这次的旅程更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期待更多人起来祷告。谢谢各位，更多祷告吧。你想一想，也许在飞机上还比待在家里安全，毕竟我是到世界各地跟人分享宇宙的中心就在加州。我非常爱你们，也经常为你们感谢神。第31章，找到自己的优势。几年前有个非常好笑的留言， 将乡村音乐倒着播放会发生什么，但这个说法也被许多人应用到摇滚乐上。当时大家想要找到其中隐藏的信息，证明这些音乐正向所有的乐迷传递邪教。如此荒谬的流言最后演变成，如果你将乡村音乐倒过来播放，你会重新得回失去的工作，离家的妻子也会回头，就连不见的狗也会回家。上个礼拜我的狗回来了，但我从来不听乡村音乐。那些不知道之前发生了什么事的人，我要介绍一下。雷兹是只德国短毛波音达犬，他经常喜欢乱吃东西，也搞坏了许多东西，这对我的家庭来说非比寻常的影响。他从训练学校回来也预备好要打猎，他跟过去比起来是有稍微文明一点。那只几乎要把我家搞得乱七八糟的小狗似乎比我期待的更好，而他过度兴奋的状况被诊断为是因为他很喜欢打猎，正要在正确的环境中打猎，这天分就可以发扬光大。那曾经快把我们逼疯的本能，现在成为最有价值的本事。其实教练给我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事，他说他有办法让我们的狗不再那么兴奋，但这样做之后，同时也会让他失去在野地测试时需要的打猎本能。野地测试是猎人测试猎犬是否为好猎犬的一种活动，或许它可以训练我们的狗，让它能够好好发挥天分，并且当我们想要让它配种时可增加我们的收入。配种一般的价格一次约400美元，那几乎要让它变成标本的特性，现在被尽力的保存下来。他天分所带来的金钱正好能补偿我们的损失。当然必须从现在开始就与很多母的德国短毛波音达犬交配才行，是有可能发生的。教练的这项提议让我开始相信，或至少期待他会变成一只好狗，我们只需要确定他有这项天分。这让我想起了我的朋友 Larry， 我们在高中时一起打美式足球，我的身材并不算高大，但 Larry 的身材更为娇小，他对美式足球这项运动有很好的直觉，但因为身材的关系，他从来都不是出色的球员。有一天，我们的教练决定让他上场比赛，担任防守中卫。平常看起来不起眼的球员，现在成了明星防守球员。 Larry 找到了自己的优势，并且越来越厉害。昨天晚上我听了一段访问，记者访问49人队的助教教练关于上个礼拜一场比赛，49人队打赢了德拉斯牛仔队，那是一场我到现在都还会赞美的比赛，打得真好。在他的访问结束后，主持人提到了这个教练曾和很多球队合作，但都不是很成功。不过这样看起来，他的才能加上49人队的作战计划以及球员成了完美的组合，他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并且做得很好。在美国的大机构中做了很多的研究，来检视他们的员工在什么样子位置上能有最大的成就。他们发现了一个问题，那些因为证明自己有能力而被升职的人，最后竟然无法胜任新工作。一个很好的业务并不一定成为很好的业务经理，但这却是个事实。好的业务人员经常会升进到管理阶层，之后便无法继续享受自己的工作，也无法有好的表现。我们需要有智慧来知道自己在行的是什么，并且满足地做自己在行的工作。成功所结出的果子不应该是不开心，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神会说，当他赐给我们财富的时候，并不会加上忧虑。箴言10:22，神预定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位子，让我们发光发热，没有任何一个人不在神的计划中。对我来说，许多人过了一生，却从来没有觉得他完成了他应该做的事，这是一个很大的悲剧。我们需要成功，这是神给我们的动力。很多时候，想要在人生中有所成就的动力，常被视为自私的野心，但这并不是真的。 我们的能力和天分都是神所赐的，是他将想象力和创造力赐给我们，也是神命令我们要透过我们的努力来对社会做出贡献，同时知道我们可以享受完成这些任务是件很好的事。成功只有一个需要注意的，不管我们的文化是好是坏，都不应该决定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。我们是另外一个国度的国民，有完全不一样的价值观，只有大君王才能定义我们的人生，而我们的神是带着爱心，充满智慧、目的与盼望，并且一心只想让我们得着益处。让我们就为神做吧，请记住，他不会加上任何的忧虑。谁说时间不可以治愈所有的伤？你能相信我太太和我一样很欢迎我们的小狗回家吗？其实当初就是他坚持要我在院子里帮雷子盖个窝，这样当我不在家时，他才不需要待在家里。但现在他竟然可以让雷子睡在我们的房间里，因为他说外面又冷又湿，而当我不在家时，雷子可以待在屋内和我太太作伴。这些之所以能够发生，就是因为在雷子生命中的某个时刻，他学会了一些的规范，而我现在的责任就是给他机会去做他天生在行的事。32篇，热切的祷告。一人热切的祷告能成就很多事。雅各书5章16节，若是没有了动机，我们无法成就任何的事，若是有了动机，我们就会有坚信与方向。在这里有一场追求卓越与满足现状的战争，持续并且有热忱的祷告是我们自己的责任。让我们能够持续祷告的动力，就是听见许多的见证，他话语中的应许，以及每次与神亲近时，他会激励我的心。热切的祷告是一个充满动力的祷告，而这样的祷告通常会得到应允。热切的祷告有两个相互平衡的特质，第一，我们能够感受到神的负担，也就是我们要明白神所忧伤的是什么。通常我们只会明白部分，而当他介入问题当中时，我们便能与神同工。有人曾经说过，什么都没有成就的基督徒是没有眼泪的基督徒。第二，热切的祷告有方向，或者说意向。没有方向的力量是非常危险的，意向为我们的祷告提供了一条跑道。若是没有意向，负担就只是个无望的痛苦。只要有了盼望，任性的现状就能带入神的应许中。这两个特质为我们热切的祷告加起了保护的围篱，因为我们本不知道如何祷告，我们求圣灵指导我们。实际上在世上成就的有一部分就是要透过我们的祷告，它是负担与意向的源头。正因如此，这样的祷告必定会成就许多事。